神的恩典并不只是临到希伯来人，而是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为你送上约拿书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约拿书的导论呢。在旧约的书卷传统的排列里面，约拿书是小先知书的第五卷。这一卷书的题材是属于记叙文体，可以说是一个故事，而不像其他先知书一样的是一连串的先知预言。这一卷书记述了约拿违背神的命令，不往神指示的地方去传道的经历的。作者是谁呢？那传统就认为了约拿书是由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写的。约拿是耶罗波安二世在任的时候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先知。约拿名字的意义是鸽子，但是很讽刺的是，约拿的脾性和行事跟鸽子的和平温顺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来看看这卷书的写作年代。如果约拿是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所指的亚米泰的儿子，那么这一卷书就应该是写于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也就是主前793年到753年。那么约拿就是在主前八世纪传道的先知之一了。这个或许可以解释约拿为什么有着非常强的很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北国以色列曾经被外邦侵略，几乎是亡国了。后来他们得着耶和华的怜悯，到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才得以复兴强盛起来，所以外邦竟然也可以得着悔改的信息，这一点对于约拿来说实在是不可以接受的。约拿书的背景又是怎么样呢？尼尼微城是在今天幼发拉底河中段的北岸，今天是属于土耳其的南部。考古学家在尼尼微古城进行发掘的时候，发现了许多工艺品和文学作品，这个显示了尼尼微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文化中心。在亚述王国中期，尼尼微城大大扩展了，而且成为一个行政中心，一些势力庞大的亚述王都是以尼尼微作为首都的，他们在那里治理全国。位于尼尼微以南的加拉虽然是比尼尼微小的很多，但是呢也住了接近7万人，所以约拿书所描述庞大的尼尼微人口呢应该是非常符合这个资料的。历史的记载总是让人对亚述国不存好感，亚述人是强悍凶狠的民族，他勇猛的战车和骑兵在近东几乎是完全没有敌手的，他们对于反抗者的杀戮肯定是很邪恶的。有一件事情是更让人感到惧怕的，就是他们怎样对待那些被征服的民族。为了防止叛变发生，亚述就把战败的民族大量的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古代的民族啊，都是十分重视安守祖先的土地的，所以这种的做法没有人能够接受。在这里我们大概的可以了解为什么约拿会违背神的呼召了。约拿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约拿书写作的目的是指出神的恩典并不是只是赐给希伯来人，这个教训是在这一卷书一个戏剧性的高潮当中说出来的。约拿自怜的哀悼那个给他遮阴的蓖麻树在烈日之下枯萎了。神把约拿对于小树的怜惜跟他对数以万计尼尼微人的关怀做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一卷书很清楚地显示了神的怜悯并不只是怜悯约拿时代的希伯来人，而是怜悯每一个悔改的人，即使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们也可以尝到神的怜悯。这卷书形容约拿是一个极端的爱国者，他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使他背叛神的旨意， 不愿意看到敌国接受神的赦免。从神对于约拿那种排外态度的责备，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卷书最重要的教训了。在约拿书当中有几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啊。约拿书的情节有几点是超乎常理的，所以引来了对于经文内容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首先他们是不说亚述王，而说尼尼微王，这是其中一个疑点啊。我们也应该留意旧约有类似的表达方法。以色列王亚哈被称为撒玛利亚王，叙利亚王便哈达也曾经被称为大马色王，所以尼尼微王的称谓呢并不是一个破例。对于尼尼微城的面积是否过分的夸张的问题，可能显示了约拿走过整个尼尼微行政区，这个包括了他的市郊所需的一个时间了。约拿书描述尼尼微人是因着约拿宣告尼尼微一定会倾覆，他们就悔改了。虽然我们是缺乏其他的证据去证明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有证据显示他们有这种反应也是有可能的。尼尼微城在不足十年之内，也就是主前765年到759年，经历了一次日全食和两次严重的天灾。我们可以理解，尼尼微的居民可能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接受约拿的信息了。还应该注意的一点是，亚述王亚大德尼拉利三世只是敬奉尼波神。如果约拿是在他在位的时候做先知传道，那么约拿所传讲的犹太一神的主义，在当时被接受的程度可能比一般人预期外邦社会所接受的还要高。牲畜在约拿传道以后也参与全国的悔改行动，这个在历史当中也不是没有出现的一个情况。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曾经记述过一次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波斯帝国当中的。最大的问题应该是约拿在鱼腹当中的经历了。解经者常常的指出，过去有不少鲸鱼吞人的例子，虽然其中有很多都被视为闪怪诞的，但是完全都没有加以客观的批评就否定了这些的事情呢，这也是不对的。我们不应该看约拿在鱼腹当中的经历是绝对没有可能的。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就经常带来不寻常或者是神迹性的一些事件。约拿书当中所存在的困难使许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预言性的比喻嘛，它不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最常见的解释就是约拿书表达了神所关怀的是普世的人。在这种的解释当中，犹太人那种的排外的民族主义呢就遭到了斥责了。虽然在旧约当中有不少比喻，但是没有一个像约拿书的篇幅那样长。再说吧，比喻当中的主要人物是象征对这个比喻的主要教训有影响的人物或是概念。支持这个看法的人却是很难说明约拿被大鱼所吞的故事究竟怎样的引出比喻的中心信息呢。另一种呢解释方法是看约拿书是一个篇幅比较长的预言。预言本身它是一种文学的形式，其中的基本人物是要象征或是解释在真实生活当中或是跟它相似的事物，它的意义通常是明显的，又或是由作者加以解释。在旧约里，预言是一种简短的文体，用来增强宣告的力量。约拿书似乎不能够归入这类的文体当中，它是叙事式的记载，其中的人物、物件和事情并没有赋予很明显的意义。那根据上述所提出来的一些的论点呢，学者似乎并不能够给予足够的理由去否定约拿书的历史性。耶稣引述约拿书的记载的时候，似乎暗示了他也接受它的真确性。耶稣用了约拿的两个经历来作为他给他那个世代的一个记号。约拿在大鱼腹中过了三日三夜，就被用来 类比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另外，耶稣又借着尼尼微人对约拿信息的积极回应，来责备他那个世代当中有许多不相信他的人。圣经是一个整体，是神信息的全部。约拿书就是这个信息的其中一环，它带领我们从神的心肠去认识、体认神的恩典和公义，也看到了神怎样看待那些未信的人，以及他的拯救的心意。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从约拿书当中学习的重点了。我们来看看约拿书的结构。整卷书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的。第一大部分呢，我们看到了约拿不顺服神。这里呢也可以再细分，其实呢这个就是1章的1到16节，再细分为三个小部分。第一个就是约拿拒命而逃跑，是1章的1到3节。第二部分是1章的4到10节，说到了约拿在海上遇险了。1章11到16节是约拿被投在海里。第二个部分呢是1章的17节到2章的10节，说到了约拿向神祷告，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章17到2章9节，说到了约拿的患难和他的感恩。2章10节是死里逃生。第三部分是3章的1到10节，这一部分呢也可以再细分为三个小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整体来说是说到了约拿顺服神。3章的1到2节说神在颁使命给约拿。3章的3到4节是说约拿要宣讲悔改的信息。3章的5到10节是说到了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悔改并且获得了神的赦免。最后的那部分呢是4章的1到11节。在这部分我们看到约拿埋怨神。4章的1到3节是说约拿大表不满啊。4章的4到11节是说到了神的教导。在这里我们可以留心，约拿书其实是由两个成为对比的事件所构成的。第一部分是由1章1到2章10节记述了约拿违抗命令，后来呢他又得到了神的保守，性命得以保存。第二部分是由3章1到4章10节记述了约拿顺从命令，到最后呢神对约拿也有他的教训的。查考这一卷约拿书的时候，有几点呢是要弟兄姊妹特别留心的。首先，神是主角，是整件事的发动者，主权在神呢，这是肯定的，但是人怎样做出回应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看的。这个就是约拿书对于信徒教导的重点。约拿并不是书中唯一对神的命令和主权做出回应的人。如果我们留心的话，当中有传讲悔改信息的对象，就是尼尼微城的人，还有就是跟约拿同船的水手们。在整卷书当中，水手跟尼尼微人对神主权的回应，成为了约拿他非常的固执要违背神的一个很强烈的对照。另外，神的主权也反映在他使用的神迹的上面。大鱼和蓖麻树都是神手中的工具，是用来教导约拿的。所以查考约拿书可以给我们很多信仰上的反省。或许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会不会像约拿一样有信仰上的偏见呢？这种偏见强烈的让我认为某些人是不值得听福音，某些人他们不应该被拯救了，因为他们太坏了。要求神要对我认为是仇敌的要施行公义，对于自己这些已经蒙拯救的人呢，神啊，你就应该给我无限的恩典了。那我们要小心，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属于神的呢？看过约拿书以后，我们就应该时常的反省自己的信仰核心了。彼得前书3章9节记载了神的心意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是贯穿新旧约所有的共同信息。神从来不让犹太人和今天的信徒独自的去霸占这个信仰，他要让这个信仰都传到了万邦万民，要让万民都能够得福。所以我们就应该放下我们的偏见，要一起来努力去承担神的使命的。